有那么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交朋好友得长住眼光，不然呢就失误。就拿上回的这段书说，左备花刀陆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纳了半天这包孝天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啊，竟打定自个儿妻子的主意。他上哪儿知道去，上这来串门，结果一脚踩进了虎狼窝。可包孝天这个鬼主意瞒不了他老婆，他这老婆别看长得奇丑无比，哎，心眼可挺多。两口子晚上没事在这闲谈，他老婆把这个事就给揭穿了。他指着包孝天说，你一撅屁股我知你拉什么屎，你这点鬼点子欺骗旁人可以，你骗得了我吗？一开始这包孝天呢，一个不承认，百个不承认。后来母夜叉说了，不承认。我说你为什么把陆云夫妻留到庄上？你说你那俩眼睛就在那陈氏身上来回乱转，掩饰人的心苗，你想干什么我不知道吗？今天跟我坦白说了实话，也许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。急需蒙骗，奶奶我可不答应你。我把这事就挑明了，我看你怎么做人。这母夜叉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他嗷嗷直叫，可把包孝天给急坏了。后来包孝天被逼无奈了，试探着问他，夫人你先别吵吵，你先别发火，那么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了，你真能给我帮忙吗？哎，你说实话我就帮忙，你不说实话我就搅和你。好嘞，夫人呐、啊，自从咱们夫妻成亲到现在，你没给我生下一儿半女，这是事实吧？啊，是事实。哎，这是一，另外我也没有其他的打算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结识了陈氏，我就叫他把我迷住了，我也吃的不香，也睡不着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，我就想法想把他呀弄到手。哎，你呀真猜着了，我一见着这陈氏我就没魂了，我把他们夫妻留到寨子上也出于这种打算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没冤枉你吧？那么人家再好那是旁人的人呢，左备花刀陆云也不是好惹的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我苦无良策呀，正为这事儿发愁，所以才长吁短叹。这不他们要走了吗？说什么我也留不住，真要放他们走了，夫人啊，恐怕我这条命就得交代，我这魂儿啊就得跟陈氏走啊，啊，我呢也就活不成了。呀呀，呸！死不要脸的货，男人你挺大个人，红嘴白牙怎么说来的？哎，也罢，你讲话了，谁让咱们夫妻一场呢？我也没给你生下一儿半女，也觉着怪对不起你的。这样吧，你呢要想这么干就得拿出点胆子来。哎，你不果断处事那怎么能行？夫人此话怎讲？就得把害眼的东西全扫除啊，也就是说把左备花刀陆云宰了，那他媳妇不就落在你手中了吗？
对，
哎呦，这包孝天心说话，我这老婆可够狠的，比我还歹毒啊！难为他怎么说来的？不过他心一动，夫人啊，你说这么做合适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要不然你怎么办呢？你不瞎想吗？一山容不得二虎， 你想霸占人家老婆能行吗？
嗯，
那夫人，比方说这陆云死了，这陈氏归了我了，那你当然我是不乐意了，我120个不乐意，可谁让咱们是夫妻呢？我不觉得对不起你吗？我正好就收留他，只要他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，那我百无一说。我就拿他当妹子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夫人。妈，多谢不行，我怕日久天长你跟我变了心。本来我岁数大，他年轻，他长得好看，我难看，长了你们俩一条心了，就把我蹬出去了。你现在必须跪在我的面前起誓发愿，我才能帮你的忙。这包孝天也真是无耻到极点，规规矩矩跪到母夜叉面前对天发誓，如果陈氏真到了我手，我们结为了夫妻，你当家做主，他充其量就是个妾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我绝不能丧良心，我决定对得起你，口不应心，我呀不得善终，车压、马劈、刀砍、箭射、雷劈，什么恶我得什么报应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我可告诉你啊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你说这话神仙可都知道，到时候嘴不对心，你要欺骗了我，你的后果是可想而知。写了吧，写了吧。哎，多谢夫人。不过母夜叉又说了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这事儿我得跟我爹商量商量，我爹要不同意我还不能干。别见那老爷子能答应吗？老爷子是他岳父啊。那母夜叉说，不跟我爹说将来算怎么回事，他是老债主，必须征得他的同意，你放心吧，我能说服他。到了第二天，母夜叉耍个没人的时候，把他爹刁万里请进内室，关上门，父女二人谈心，他就把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刁万里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圆睁二目，胡子撅起多高呢，这这这这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这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不仅是伤天害理，缺八辈损德呀！你怎么还支持他？断无此理，绝不可信。我活着就不能允许你们干这种事儿。老头是暴跳如雷，这母夜叉心里有数，耐心在这劝爹呀，你也得体谅你的女儿啊，你看看包孝天一表人才，要多大能耐有多大的能耐，你的女儿都在这摆着呢，从形象上我远不如人家，我又没给人家生儿育女，难免他有二心，我的意思呢，我帮他的忙，把陈氏弄到手，他得感谢我吧，他为报答我的恩情，就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。不接，我说爹，他在外边有了外心，那就把我给甩了，连这螳螂寨他都不能回来，到那时你女儿不就苦了吗？我想孝天是有心的人，我这是笼络他的一种下策，爹呀您就答应了吧。哎呀，这丑八怪呀哭天抹泪跟他爹哀求，最后刁万里一跺脚也罢，时也运也命也，也许八个字注定了。总之呢，我是不能同意啊，但是看在你的份上，你的梦你自己圆吧，迟早有一天得了恶报，你们自己找的啊。老头呢就算半允许了，他不阻拦这事儿好办。就这样，他们的阴谋在迅速进行着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10天过去了。这天陆云来见包孝天，大哥，您的好心我领了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再住下去了，镖局子的事 太多太多，家里人三番五次叫我回去，大哥，我必须得走了。兄弟，真要走，哥哥不留你了，但是你再住两天行不？
不，
不行啊，今天我就想走。
别介，明儿个走吧，
行不行？再留一晚上还不行吗？为什么叫你明天走呢？今天晚上咱两家吃顿团圆饭，我呢再给你准备点路费，咱们一醉方休，明儿个我送你走不就得了吗？好几个月你都住了，一天你还计较吗？哎呀，陆云一看哥哥出于至诚，一天就一天吧，答应了。他哪知道里头有阴谋，当天晚上这包孝天请客，女人没参加，就他俩在密室之中摆了一桌酒宴，哥俩对坐畅饮，说些临别的赠言。这陆云还说呢，大哥，临别难舍难离，离着扬州又不太远，有了时间您上我那儿去，您多住些日子，我把手边的事处理处理，得暇我再来，这有多好呢？您说是是是是，兄弟，一路保重啊！有什么事呢跟我打招呼，拿我当你亲哥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多谢大哥。兄弟，这是文银500两，我知道你不缺钱花，但你拿着表一表我跟你嫂子一点心意。陆云一皱眉，哥哥，我真不缺钱，既然哥哥一片好心，我却之不恭，我谢谢。银子也接受，来来来，咱们再喝三杯。来人啊，拿酒来，拿着大杯又拿了一壶酒。为什么再喝三杯？这壶酒里头有毒，刚才喝那壶没有，那么这壶酒什么毒？八步断肠散呢，砒霜啊。陆云一点都不知道，他倒满了酒，双手往前一递，兄弟，祝你一帆风顺，哎，喝，多谢哥哥。陆云是正人君子，怎么能想到他下毒手啊？一扬脖骨大酒喝起去了。包孝天看行了，嘿嘿，喝到肚里你可就吐不出来了，又说了几句闲话。哎呀，陆云就觉得翻肠绞肚，这心膛里跟火烧的一样，紧跟着把抓揉肠，肚子里就开了锅了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这哥哥，你给我喝的什么？哎呀，这酒里有毒啊。陆云是干嘛呢？陆林道左边花刀闯荡江湖那么多年了，虽然他没读过旁人，他没听说过吗？他现在清楚了，在酒里他有毒，肯定是八步断肠散，烈性毒药。刹那间他明白了，哎呦，闹了半天包孝天是我的冤家对头，对我下了毒手了，可这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得罪他的地方，因此的用手指着，不，包孝天，你问为什么？包孝天一看，好嘛，这位脸都青了，五官挪移，眼珠子鼓出眶外，怪瘆人的。他心里头有鬼呀，倒退了两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陆云呢就想过来跟他拼，你好歹毒，我完了，你有天大的能耐没法施展。再看陆云身子往前一扑，扑通栽倒，把这桌酒席啊也给扣了，手刨脚蹬，痛苦难当，也就是20几秒的时间，七窍流血，绝气身亡。包孝天在旁边看着，也冒了汗了。后来看真死了，他 他长出一口气，心说话：“陆云啊，陆云，咱俩真就没冤没仇。谁让你娶那么漂亮的媳妇儿？谁让咱俩结识了呢？这边让我心动啊，这也是前世的冤孽呀，没办法，我再下此毒手。”他赶紧按计划行事，快去去去去去，把我弟妹找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氏在后边，母夜这陪着在那践行呢。这母夜是知道前面开始干活，他把陈氏给稳住，心还着急呢，怎么这么半天了，前屋没信儿？好不容易盼着消息来了，说快点去看看吧，陆老爷摔倒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陈世文听是魂不附体，他身旁带着个老妈，是从扬州带来的，也姓陈，比他大十岁，两人情同姐妹啊。由那陈氏扶着他，跌跌撞撞赶到前厅。等进屋一看，啊，丈夫陆云仰面朝天在那躺着，那五官都挪移了，脸蛋子都是青色的，满地是黑紫色的血，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陈氏一头栽到丈夫怀里，当时就哭得背过气去了。旁边带来半陪这老妈，苦苦的相劝，尽情抢救，乱作一团。母夜叉也伸手，等把陈氏抢救过来，喘过这口气儿来。母夜叉还装像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说老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包孝天假装委屈，这我也不知道。喝着酒，他说他肚子疼，我请郎中给你看看吧。还没等派人出门，他就倒到地上了，就地翻滚。他跟我说旧病复发，我也不知这是什么病啊！哎，怎么来的这么快的？这叫我手足无措呀！这不是都编的吗？好心的陈氏啊，那是善良的家庭妇女，怎么能想到武林之中尔虞我诈这些花花道，根本就想不到。这阵拿这夫妻还当好人呢，哭吧。后来两口子劝弟妹啊，不要伤心难过，人吃五谷杂粮啊，难免得病，可能他是有老病。没有，我们成亲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听他说过，他素日体格健壮，也没闹过病。可这玩意儿说发病，他来的就是快呀，这没有办法呀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人已经死了，你再哭，哭坏了身子也不能复生了，咱们想法处理后事吧。谁让死到我家了呢？没过两天，准备的棺椁开始厚葬，就给埋在这儿了。那么家里准备好了，再起灵柩，再运走，那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陈氏连日来哭了个死去活来啊，老爷们没了，剩下女人了，六神无主，主心骨没了，除了伤心难过，没有什么好主意。就这样，十天过去了，风波过去之后，这陈氏就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。这一天母夜叉说，我说弟妹啊，你呢也不要太伤心了，你就信命吧啊，这样吧，过两天呢我把你送回扬州，别看我兄弟不在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呢，我们是尽力而为，让你哥呢给帮忙。我看你一个人怪孤单的，你呀就住在我屋，我呢陪着你唠唠嗑。连哄带骗，把陈氏骗到他们房中去了，两个人同床耳眠，让这包孝天住到外院去。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说这么办吧，咱姐俩也喝点酒啊，喝完酒呢，你呢好好的睡他一觉，能缓乏，能解你的悲哀。本来陈氏不喝酒，经他再三劝说，喝了那么一小口，一会儿的功夫酒性发作。这什么酒？ 喝完了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四肢酸软呢，迷迷糊糊，想说说不出来，想叫叫不出来。你说睡了吗？还清醒。说清醒吗？还动不了地方。就在这时，包孝天从外边进来了，两口子一递眼色，母夜叉躲出去。在这天晚上，包孝天就占有了陈氏。你说残忍不残忍吧？到了第二天，陈氏清醒了，酒劲也过去，失身于贼，放声大哭，叫撞头自杀。到了现在了，包孝天一看，有的地方想隐瞒隐瞒不了了，他当然不能承认他害死的人，他就劝说弟妹啊，你我二人这也是缘分，说实话，自从哥哥见着你那天我就喜欢上你了，为了你我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宁，没想到我兄弟先走了一步，剩下你一个人极其孤单，哎，我瞅着你也怪可怜的，昨夜晚间呢，我呢就占有了妹妹你，咱俩也是缘分呐、啊。妹妹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算我的妻子，我算你丈夫，今后我做你的依靠，吃喝不愁，你看如何？哎，呸！我宁死也不从，我跟你拼！玩了命了！别看陈氏软弱，真要玩了命了。这还不好办事儿。后来母夜叉也来了，假装的骂他丈夫，骂包孝天不是人，禽兽不如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连哄带骗，陈氏哭的嗓子也哑了，也没有劲儿了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就想死啊！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丈夫也不在了，自己也失节了。可这时候他带来的那陈氏来了，他的大姐姐，表面上是佣人，实质上跟姐妹相似，到了现在身边没有亲人，有些话不跟他说跟谁说，他哭着把受辱的事讲说一遍。这佣人陈氏一听惊呆半晌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您别说，这陈氏有主意。开着门看了看，没人监听，没人偷着看着，把门关上，这才劝说主人呢：“主人啊，你可千万不要难过呀！你再要哭喊，恐怕你我离不开螳螂寨，都得遭毒手。”咱们身边哪有人呢？都是恶魔呀！那你说咱怎么办？嗯，你先别哭，听我道来。